台湾移民署在新闻稿当中指出，网名阿阿在台湾的刘姓中国女子自去年起在 TikTok 上面发布视频宣扬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其他的理由，买任何的武器都没用，仍然是乖乖地返回到妈妈的怀抱比较现实等等的论调。经过调查并且会商相关的机构之后，移民署是依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者定居许可办法，关于有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安定之余的规定，废止他在台湾居留的许可，并且将会择日是安排出境。台湾方面罕见的强势的作为随即引发了两岸的论战。星期三的上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例行记者会当中批评民进党当局用尽手段大肆打压台湾持不同立场的声音，再次暴露他们所标榜的自由是鼓吹台独的自由，是宣扬抗中的自由，既虚伪又双标。而另一方面，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在立法会答询时候强调，台湾政府是根据事实来做认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俊宪是真是表示，这个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宗中国配偶因为违反相关的法令遭到撤销居留，过去台湾方面都是善意劝阻，但是亦都要有依法执行的魄力。他说就算是向欧美国家发表极端言论同样会遭驱逐出境。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指出，台湾政府硬起来的原因之一，或者是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不再好像过去一样公开支持台湾。同时中共更加是趁美国分散注意力的时候进一步对台施压，孤立台湾，因此台湾需要更加主动地作出回应。
他以这样子的取消许可的形式来警告其他可能希望借由
庄家
荣
表示，
可
以
这
样
的
取消许可
的
形式来警告其他的可能希望藉住由台湾这种比较自由的环境宣传中国的人士，希望他们可以比较收敛。当然台湾方面在反制这些宣传还有很多的升温的空间。
任何国家政府都不会允许有外国人来这儿反对我自己，等于说他根本就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那当然现在只把他驱逐出去。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YouTube 时政频道的公子沈则是认为，陆籍配偶应该是认清自己在台湾生活并且拥有言论自由并非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而是台湾政府依法赋予的特权，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单止要遵守台湾的法律，亦都应该要尊重当地民意以及是价值观。因此散布恐吓台湾人民、宣扬武力统一的言论并不能够逃避言论自由的保护伞之下。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国家政府都不会允许有外国人来这处反对自己，等于是跟他根本就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这个当然现时将他驱逐出境本身这个动作亦都再次宣示台湾是有主权。值得观察的就是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台湾接连发生和有关国家主权的两岸争议事件。上个星期五，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外交主题记者会当中就台湾的国际地位重申联合国第2758决议除恢复是中国的代表权，更加强调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他话刚说完，中国台湾省的词条立刻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绝对无可能。截至星期日，阅读量就达到惊人的 33.4 亿次，其中包括侯佩岑、张韶涵以及是杨丞琳等多名台湾艺人的微博接连转发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截图，附和台湾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的讲法。台湾陆委会随即在星期六晚间发布新闻稿，罕见地强调声明，对于唱和中共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少数台湾艺人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并且将会检视他们的行为是否违反两岸条例相关的规范进行查处。文中强调，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艺人不应该为个人的私利甘愿成为中共对台统战消灭自己国家的棋子。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星期二进一步指出，过去极少数的台湾艺人发微博的内容主要是唱颂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这一次却是直接损害我们国家的主权，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相当反感。邱垂正指出，台湾政府除了会依两岸条例33条之一厘清这些艺人是否跟中国大陆党政军合作的行为，若然他们当中有艺人已经申领中国身份证，亦将会依法查处。位于台北的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成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的事件首先是由中国外长王毅在国际记者会当中搬出新说辞，台湾在联合国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中国官媒随即制作台湾必归海报，接着是上百名的台海两岸艺人几乎同时转发微博，不单止人数众多，而且是同中共官方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明确地视为是大规模协同行为，亦都因此受到台湾官方格外重视。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石亦都指出，这次的议题由中国外交部而非处理两岸事务的国台办发动，大外宣打法律战，舆论侵害了台湾主权的意图十分明显。更有甚者，曾怡石指出，过去对于台湾艺人发微博附和中国统战，台湾政府以及社会大众都是因为理解他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选择宽容，但是这次操作范围已经逾越了统战的层面，而是侵门踏户，直接是否认台湾主权，手段堪称阴险。
他们这次说真的是比较小动作，而且是比较阴险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是
曾怡石表示，他们这次说真的是比较小动作，而且比较是阴险，就是我们之前对艺人的容忍包容，然后你竟然利用这个想要以后在国际空间说，你看我们外交部长这样讲，台湾的艺人都是这样讲，然后台湾的政府也都没有任何表示什么事，还说要体谅，这个怎样是下去呢？在国际上的效果是很难挽回。身为国际法学者宋成恩指出，台湾艺人唱和中国政治表态已经超越了工作领域，无论是否出于自愿都很难是撇清和中共协同伤害台湾民心士气甚至国家安全的责任，因此他看上来台湾政府依法查处并未违反法律的通则或者是比例原则。宋成恩对美国之音表示，是中国那边形成的政治环境令到艺人连得表态的自由都没有，加害者是中国，凭什么你去那边赚钱，是全体台湾人民要为你的赚钱不利的营运
赚钱的不利的营业环境要付出，
是全体台湾人民要为你赚钱不利的营业环境付出成本，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曾怡石指出，面对着中共以这类的法律战搭配灰色地带的侵袭，台湾其实一直是处于被动因应的态势，它是亦都不得不为，而且随着美国和中国的特集会可能会登场，以及是国际秩序的变动，台湾更加需要严防中共得寸进尺，以防在法律上国际空间尽失。新加坡学者庄家永表示，无论台湾艺人或者是中国网红，过去都认为自己可以藉着低成本在台湾赚取中国的支持，现时台湾政府因应局势改变做法，他们若然在参与中国的大外宣，恐怕是需要重新评估大幅上升的成本。同样身陷争议的还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去年11月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大陆大学师生团到台湾参访，其中一名女学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公开声称台湾棒球队为中国台北队，还说希望台湾同胞能够继续一起为祖国努力等词汇，遭到质疑矮化台湾地位。对此，台湾内政部依行政程序法函请马英九基金会陈述意见。星期一，马英九亲自前往说明，并且呼吁台湾政府高抬贵手，不要作出处分，以免寒蝉效应 阻断两岸青年的交流。对此，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则重申会按照规定办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